好，接下来是正道时间。我今天选用的主题是配合了基督教三代经文。这个时候正是主耶稣降临，在25号降临，我们今天29号，我们纪念耶稣降临。西面敬虔的人已经看见，亲眼用他的眼睛看到，他祈求神让他能够安然离开世间。那我们已经经由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已经降生，我们现在所期盼的是耶稣第二次的降临，成就他伟大的工作。我们分四个大段来分享。第一大段引言，我们要从基督教三代经文今天主日的四段经题来分享。第一段经题是耶和华向你所起的誓，出埃及记13章11节，进入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出自诗篇111篇第5节。然后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平安与道理，出自哥罗西书3章15、16两节。最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，我已经看见神的救恩，记载在路加福音2章30节。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大段经文论述，分了四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耶和华向你所起的誓，有两个地方都说明了这段经文，出埃及记13章11节以及出埃及记33章3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，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，把这地赐给你。我们待会儿会分析一下什么是迦南那流奶与蜜之地。然后出埃及记33章3节这么说，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那个时候耶和华领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来到西乃山下，就居然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打仗了，不愿意去攻占那个迦南美地。于是耶和华惩处他们这一代的人全部倒闭死亡，他命令了约书亚带领了第二代的新生代跨越约旦河攻打迦南地。那么迦南地是神所赏赐的美地，那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耶和华起誓要将以色列人领进那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美地。所以这件事情，这句话也预表了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领人进入永生，得享安息。对畜牧的人，畜牧为生的人而言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描述了土产的丰盛，奶与蜜，奶是来自羊群羊奶，蜜依照旧约圣经背景注释，这是我第一次读到，有很多人也，我相信大家第一次读到这个蜜呢，大概这个圣经背景注释啊，它使用了大概，因为有很多争论，大概是指枣的果浆，因为我们知道中东盛产一种 date。我们大家去过埃及的人，就去过阿拉伯的人都吃过，侯总吃过啊？哦，我好甜的那个，我也吃过。我在那个
生鲜的还是干的？
它有新鲜的
哦，
但是大部分我们吃的都是就是经过蜜饯的，现在蜜饯
干的。
像我们现在市面上也很多，中枣， 好甜，太甜了，对，它没有加糖啊，它是原来的糖在里面，所以就是蜜枣。这个蜜呢，在旧约圣经背景就是，他说指的就是那个枣的蜜饯，它枣的果酱，果酱。但是这仍然有争论，也不同的解经家说真正是有蜂蜜，所以我们可以不排除真正的是可能是蜂蜜，但是蜂蜜的数量不会像流出来那么多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可能是旧约圣经背景就是那些神学专家研究的结果，就是枣的果浆，这个比较正确，我也比较相信，这是我第一次读到。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仍然 disputable， 他这种论述不是大家都同意的。另外在新约里面，使徒约翰他吃的是蝗虫野蜜，也提到了蜜啊。照圣经背景注释啊，也提到了说他这个蝗虫呢，中东生产一种叫树豆角，就是它长的那个树里面长一个豆角，像这么长，那个看起来外形像那个蝗虫一样的。那那个蜜呢，就是当你嚼咀嚼那个树豆角的时候，咀嚼时间久了，它就很甘甜。所以有解经家说，那个使徒约翰吃的蝗虫野蜜，也就是那个树角，树的豆角，但是仍然是 disputable， 它可以有很多人争论。也不排除是真正的吃蝗虫，还野生的蜂蜜，我们不排除，我们心里知道。好，迦南是个有丰富自然资源、农产业丰盛的地方，很可能那个蜜就是指的枣的果酱。神早期所应许的同在，神要差遣耶稣基督与人同在，因为百姓犯罪，百姓背了约去拜偶像，神的这个应许，神与人同在的应许就暂时的收回，因为神说你们是应着百姓的偶像，叫你们不要去拜偶像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你们反而去硬要去拜偶像，好像不驯服的牛或马一样。基督福音的邀请，我们知道，大家知道是普世性的，不管你是外邦人，你是犹太人，这个福音的邀请是给全世界所有的人。但是福音真正的临在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普世性的，只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而且坚韧到底直到在世生命末了的人，才会得到那基督的福音，这样我们就要明白的。当然有人又问你，福音是不是普世性的，我们可以回答，邀请是普世性的，给所有的人类，但是临在不是，只有你相信耶稣基督坚韧到底，你才得到救恩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二小段。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神立了约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必永远纪念他的约，他不会违背约的，背约的是以色列百姓去拜偶像。出自诗篇111篇第五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，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。这个约呢，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、雅各所起的约、所起的誓、所定的律例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圣经说，你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，就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，圣经常常看到的。神向以色列子民定了永远的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、天上的星那样多，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 而得福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神的救赎计划，他的邀请是给全世界的人的，万国万民只要你信耶稣基督都要得到救恩。神的应许永不落空，神不会忘记他与百姓所立的约。神的应许就是救恩的应许，那么耶稣自己就是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也就是耶稣他是犹太人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我们今天只要信了耶稣基督的，在属灵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圣经上说过，不是在肉身上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都是以色列真以色列人，不是的，就信靠耶稣基督的才是真以色列人。在信心里同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承受天国的产业，与天国有份的，就是基督徒，坚韧到底的基督徒。我们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都是神的后嗣，必然得到救恩的应许。这句话呢，我们待会儿在第三大段可以分享，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留在第三大段。好，我们要读一段经文，创世纪十七章四到七节。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这是神跟亚伯拉罕说话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。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是永远的约，他永不被约，神是不被约的，他是信实的神，公义的神，被约的反倒是犹太的百姓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三小段，基督的平安与道理，出自哥罗西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或者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解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几段经文呢，基督的平安什么意思？基督的平安，我们刚刚唱，有平安在我心，有了基督就有平安，是指唯有基督才能够赐下的平安的心态。这种心态要在一切人际关系中，人际关系当中做主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所告诉我们的心态，在我们心中做主，在我们心中做一个裁判，以此取代通常世人的苦读与争吵的心态。这世界真是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到处都充满了苦读与争吵。圣经上有一句话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，这句话千真万确。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苦难，我们每个人都遭遇到多多少少的苦难，不同的苦难，我们都在寻求苦难的原因，找不着我们更痛苦。唯有在我们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，我们被接上天之后，那个时候就看清楚看明白了苦难的原因。所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基督这里来，基督救你们就可以使你们得享安息。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永远的安静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以前 分享过风雨中的宁静，也就是说我们生命追寻，我们如果寻找不到耶稣基督，我们心中就永不得安息。我们生命的追寻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基督的道理，我们刚才分享了基督的平安，我们再来看经文里面基督的道理，什么是特别指基督的教训。在哥罗西信徒的时代，基督的教训是口传下来的，口传圣经，口传基督的教训。但在意义上面，那么也包括了旧约和新约都包括在内。旧约是指那些预表弥赛亚来临这些教训，那新约时代基督亲自的教导，都包括了耶稣的教训，耶稣的道理在内。我们要知道有些最重要的教义是借着基督徒的诗歌表达出来的，这句话非常好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喜欢唱歌？因为借着唱歌，他的歌词非常的美，就表达了基督教的教义。我们看我们唱过的，我的我们眼睛已经看见神的救恩，我的眼睛也已经看见，这都是基督教的教义啊，借诗歌来表达，美极了。而且呢，这些诗歌只有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留下来给我们。我们从哪几节章节可以印证？你自己去查，哥罗西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提摩太前书，这几节都是我们今天基督教唱的诗歌的歌词，表达基督教的教义。好，让我们进入第四小段。我已经看见神的救恩，出自路加福音2:29-32。我读给大家听。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。这几节经文其实就是西面歌颂神的赞美诗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2:29-32，是西面的赞美诗。主啊，容我安然离开世界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弥赛亚。圣经告诉我们了，神告诉我们了，弥赛亚已经降临，我们不必求我们还安然去世，不是，我们仍然要在基督里好好的活着，一直到在世生命的末了，耶稣基督会将我们接到天上。玛利亚和约瑟在小孩满了8天之后，就给孩子行了割礼，给他起名叫耶稣，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40天，也就是说生小孩的母亲生了孩子，他有血不洁净，要满40天之后才算洁净，就带他到圣殿，要把长子归给耶和华。他们带着孩子上了耶路撒冷，要把他献给主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这个安慰者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所要带给他百姓的安慰。所以这安慰者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又有圣灵降在西面身上，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还没有死以前一定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弥赛亚，所以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就进到了圣殿，正巧遇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献给 神，要照律法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。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就是西面的赞美诗。这首诗歌呢，也就是容我离去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弥赛亚。所以我们说神的应许，神的救恩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我们在第三大段有更多的分享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入第三大段。神的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出自罗马书4:16-17。我读给大家听。所以人得为后赐，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使无变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因为神已经答应了亚伯拉罕，要把对世人的救恩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万国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创世纪里15:6以及他的上下文，神向亚伯拉罕重申他在后裔一件事情，后裔以及产业，天国的产业，就是神给亚伯拉罕双重应许，你的后裔要像沙星星那么一样多，那你的产业就是万国都要做你的后裔，万国都要因你蒙福，这是神给他的双重应许。使徒保罗强调亚伯拉罕信心的根源是基于神给他每一个细节。使徒保罗将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被神称为义人，把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神的应许连接在一起。亚伯拉罕为什么信神？因为神给他应许，给他什么样的应许？给他后裔像沙星那么多，给他产业，给他万国万民都做他的后裔，就是进入永生的意思。那么迦南美地，出埃及记里面提的，也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所赐人的永生。后裔这两个字包括了相信的犹太人和外邦人，同时保罗也谈论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毫无疑问，耶稣自己正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了一大堆人啊，尤其是专门指耶稣基督。保罗在这里的论点，以及保罗在加拉太书3互相补足，保罗明白地称基督为神所应许的后裔。加拉太书3:16这么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所说的。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的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基督就是我应许你要神与人同在这句话，救恩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。并且保罗也进一步说道，在信心里同属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灵的后裔，真正的犹太人，真正的以色列人，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，而不是血肉上的关系，是属灵上的关系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这个产业就是天国的产业，与天国有份。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那么这几段经节提到的产业，是从原来的观念是地土的观念，提升到世界的观念，也就是属天的世界，将来耶稣基督带入永生的世界。以色列在被掳以后，用全新的犹太人生活的视野来解释及延伸神的应许，并将它转移到未来世代的盼望上。这个盼望是什么？看不见的，目前看不见的，将来必定来临的永生。保罗显然也有自己这样的盼望。神的应许是借着神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成就的。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已经成就了救赎大功。但是要完全成就，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降临。有一句话我们要记住，是圣经说的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，在地如在天。教会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在地上聚集在一起，崇拜敬畏荣耀耶和华神的人，这就叫教会，而不是指一栋建筑。所以教会不是指一个 building， 是指在地上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荣耀神的人，叫做教会。再重复一次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，教会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头，我们都是他的肢体。好，进入第四大段，今天的结语。耶稣基督福音的邀请是普世性的，但福音的临在是赐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并坚忍到在世生命末了的人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，都是神的后子，必然得到神救恩的允许，让我们盼望那得不到目前看不到的，将来必然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所带来的永生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及羔羊。阿们。